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环球要闻。今日的主要内容包括：美参议院通过2022财年国防授权法，为与中共战略竞争投入资金；拜登总统走访被龙卷风摧毁的肯塔基城；美联储预计2022年加息三次，并加快缩减购债；英国公布国家网络战略，增强对抗中俄网络挑战能力；拜登提名华裔兵后关永山任贝里斯大使；香港《苹果日报》遭清算，港版国安法黑手恐渗入台湾。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美国国会参议院星期三通过新财政年度的国防开支法案，为五角大楼提供必要资金维持美国军力。法案跟着下来将送交白宫，由拜登总统签署生效。参议院星期三以88票赞成、11票反对的压倒性结果通过2022财年国防授权法最终的协调版。原本的表决是89票赞成、10票反对，但是有一名议员更改他的投票。这部法案上个礼拜也获得众议院跨党派支持，以363票赞成、70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众议院。新财年的国防授权法开支总额高达7700亿美金，较拜登政府所提出的开支计划多出250亿美金，同时比去年的国防预算增加约5%。法案将拨款71亿美金注入太平洋威慑倡议，为美国在印太地区与中国的战略竞争提供资金。法案同时还包括多项协助台湾提升自我防卫能力的具体措施，包括将邀请台湾参与环太平洋军事演习。另外，法案要求国防部禁止购买任何新疆强迫劳动生产的产品。拜登总统星期三访问肯塔基州，实地视察一连串龙卷风造成的灾害。龙卷风在上个礼拜五晚间到上个礼拜六上午袭击了肯塔基，导致至少74人死亡，几千人无家可归。肯塔基的伦州亦都受到龙卷风冲击。拜登听取了救灾努力的情况汇报。他搭乘飞机飞过被龙卷风夷为平地的 Mayfield 和 Dawson Springs 这两个城镇的上空，然后沿着废墟散落的街道行走，慰问幸存者。拜登应承迅速提供联邦资金帮助社区重建。由于今次疫情广泛，救灾努力相当于建设新的城镇。拜登批准将肯塔基、田纳西和伊利诺伊这三个遭受龙卷风袭击的州宣布为联邦灾区，各州总共至少有88人死亡。白宫发言人卡林皮埃尔当日在空军一号专机飞往肯塔基州的途中对记者说，总统今日的讯息是他和联邦政府准备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并坚持到底，提供救援努力所需要的帮助，支持肯塔基州和其他受到影响的州民众重建。礼拜三，美联储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结束2021年最后一次会议。根据会后发出的美联储声明，大多数官员表示，他们准备在明年将短期基准利率至少提高三次，以冷却高通胀。官员还批准了为了应对更热的通货膨胀而更快地缩减购债的计划，为明年春季开始的加息打开了大门。美联储官员星期三决定将联邦基金利率仍然维持在0%至0.25%之间，符合市场预期。官员在会后声明说，他们已经实现了通胀率适度超过2%的目标，并表示他们会将利率保持在零附近，直到他们认为劳动力市场条件达到充分就业目标。美联储官员在11月初同意将当时每个月1200亿美金的债券购买量减少150亿美金，12月减少到900亿美金。礼拜三的决定显示，美联储将从明年一月开始加速缩减购债，每月减少300亿美金的债券购买量，并有望在3月份结束减债购买。 这个意味着从明年起，美联储的月度减少购债规模比今年底扩大一倍。英国星期三公布了新的国家网络战略，其中提到英国应该加强网络能力以应对中国和俄罗斯的挑战。国家网络战略报告提到，中国和俄罗斯正推动将更大的国家控制作为确保网络空间安全的唯一途径。这个将比自由开放的互联网带来压力，因为政府、大型科技公司和其他参与者都在推动技术标准和网络治理方面的竞争。报告还写到，英国在2021年继续和全球伙伴合作，发现并破坏共同的威胁，其中最一致的威胁来自俄罗斯和中国。英国去年11月曾经宣布国家网络部队已经组建成功，这支部队由政府的网络黑客组成，负责发动进攻性网络战，打击对英国构成威胁的敌对国家、恐怖组织和有组织犯罪集团。根据哈佛大学贝尔佛中心发布的2020网络力量指数报告，美国仍然是世界上网络力量最强的国家，其次是中国、英国、俄罗斯和荷兰。拜登星期三宣布最新一波驻外人员提名名单，曾经赢得五次世界花样滑冰锦标赛冠军、九次全美花样滑冰锦标赛冠军，并赢得两枚冬季奥运奖牌的关永山被提名出任贝里斯大使。现年41岁，父母是香港移民的关永山在退役之后积极从事公共服务与外交活动，目前是国际特殊奥林匹克组织董事会成员和财务主管。关永山在2006年成为美国国务院公共外交特使，10年来代表美国政府前往世界各地，和各地的年轻人针对社会与教育议题交换意见。拜登同时亦宣布提名卡洛琳·肯尼迪为驻澳洲大使。现年64岁的卡洛琳是肯尼迪和贾桂琳的女，曾经在2013年至2017年担任美国驻日本大使。拜登在提名的名单个人简介中称赞他在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终战70周年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促成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前往广岛进行历史性访问。香港高等法院12月15日颁令香港一传媒集团清算。台湾公民团体认为，香港法院对于台湾《苹果日报》的要求恐怕令到他的记者、投稿者、受采访人和吹哨者等人的个人资料和采访资料遭受严重风险。台湾十大公民团体包括经济民主联合、台湾公民阵线等，星期二在台北的《苹果日报》大楼前举办拥抱自由、苹果加油晚会和拒绝港共接管苹果行动记者会，来声援香港的《苹果日报》。经济民主联合指出，香港一传媒清盘将波及台湾《苹果日报》同一周刊，而且清盘过程恐怕会涉及台湾《苹果日报》一周刊的大量采访资料交给港共，会造成台湾严重新闻自由、个资保护和国家安全危机。对此，台湾陆委会强调，如果相关方面借机将侵犯自由人权的黑手伸入台湾，将依法采取必要的措施。下面是一节国际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无视中共警告，法国民议会代表团抵达台湾。哈佛教授千人计划案，法官说重点是隐瞒。涉参与监控遗族人，八家中企遭美制裁。日美二加二会议下个月7号在华府召开，两国高层出席。美节假日出行高峰将至，乘客需要早到机场。美航空公司警告 5G 频段可能严重干扰飞行。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星期三，由戴户杰率领的法国国民议会代表团抵达台湾桃园机场，一行6人对台湾展开为期5日的访问。当日上午，台湾外交部政务次长田中光前往机场迎接2个多月内第二支到访台湾的法国国会代表团。 今次访问是由法国国会议会前议长、现任友台小组主席戴胡杰率领，预计会停留五日，期间还将与台湾总统蔡英文会面。戴胡杰在受访的时候说，我们希望就台湾、欧盟和法国之间关系的所有层面进行交流，包括经济、文化以及我们国家的所有关键问题。另外，两个礼拜之前，法国国民议会刚刚压倒性通过决议，支持台湾参与重要的国际组织。而中共当局则一如既往地对访问台湾的西方政要发出警告和威胁。不过完全没有影响法国和台湾这个持续多年的定期议会交流。哈佛大学教授查理斯·利伯被控隐瞒参与中共千人计划的案件，10月15日星期三开庭审理。查理斯·利伯的律师在法庭上指责美国检察官无中生有，而警方就强调利伯的邮件证实他参与了这个计划。星期三，陪审员在波士顿联邦法院听取了控方和辩方律师的开场陈述。哈佛大学化学系前系主任利伯是纳米技术的先驱，面临六项指控，包括做虚假陈述和税收指控，以及未上报外国银行账户。62岁的利伯当日亦出现在法庭上。他的辩护律师马克·穆卡西表示，调查人员破坏或编造证据，试图表明被告向当局讲大话。而在检方的开场陈述中，助理检察官詹姆斯·德拉比克话俾陪审团知，利伯是中共千人计划的参与者。检察官话，中共利用这个计划吸引外国研究人员和中方分享他们的知识。而利伯则从2011年到2015年和中国武汉理工大学合作，武汉理工大学向他支付了几万美金，希望能够提高这间学校的学术声誉。据英国金融时报15日报道，美国政府计划制裁协助中共监控新疆维吾尔人的八家中国军工综合体公司，其中包括无人机公司大疆创新及人工智能公司旷视科技。报道指，美国财政部将在16日公布制裁的黑名单。除了上述的两家公司之外，这八家公司还包括超级电脑巨头中科曙光、人工智慧公司依图科技、中国人面识别开发商云松科技、和执法部门合作的数码数据取证开发商厦门市美亚柏科、云端电脑公司立昂技术以及云端监控系统生产商东方网力。日前亦是由于新疆维吾尔人被指受到压迫，华盛顿12月10日就宣布制裁中国人面识别公司商汤科技，导致这间公司最终推迟在香港的上市。未来美国投资者将被禁止投资这些黑名单上的公司。而被点名的最新这八家公司亦在另一份禁止获得美国技术的黑名单上。根据日本放送协会 NHK 星期三报道，日本外相林方正和防相岸信夫预定明年1月上旬访美。双方安排在1月7日在美国举行日美外长防长2+2会议。报道指出，日本政府对中共当局扩张海上势力感到忧虑，在日美双方都对台湾海峡和平稳定的重要性达成共识的前提下，日本将提高对驻日美军经费的负担额度，以深化双方在安全保障的合作。另外，日本读卖新闻亦报道说，日美已经就2022年到2026年度五年的驻日美军经费达成初步共识，总额超过10,000亿日元。双方可望在2+2会议召开的时候签署涉及这个预算的相关协定。圣诞节新年即将到来，在疫情后的第一个圣诞节新年期间，联邦运输安全管理局呼吁搭乘飞机的旅客要早点去机场，因为机场会非常之繁忙。联邦运输安全管理局警告，从下个礼拜开始，亦即是12月23日到1月3日的圣诞新年假日期间，航空旅行人数会接近最高峰。 联邦运输安全管理局的发言人在推特上提醒民众需要提前到达、戴口罩、心理准备好机场会好忙，并且保持耐心。运输安全管理局亦都表示，啱啱过去的感恩节旅行人数恢复到疫情前的 89%， 达到2000多万人次。仅是11月28号当日，全美就有245万人搭乘飞机。今个礼拜二，全美搭乘飞机的人数亦已经达到了152万。运输安全管理局建议旅客加入他们的预检服务 Pre-check， 旅客可以不用除鞋、除皮带，检查个人梳洗用品和手提电脑，这样可以令到 90% 的旅客等待时间不超过5分钟。而美国汽车协会 AAA 预计，今年圣诞新年期间的旅行人数将达到 1.1 亿人，接近疫情前的水平。美国一些主要的航空公司礼拜三警告说，美国电话与电报公司和美国 Verizon 电信公司计划启动用于 5G 无线网络服务的频段，可能会干扰飞机上的关键安全设备，对航空旅行造成严重破坏。据路透社报道，行业组织美国航空协会表示，如果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可能对无线传输造成潜在干扰的新指令在2019年生效，那会有大约34.5万个客运航班、3200万名乘客和5400个货运航班将出现延误、改道或被取消。美国无线运营商将在三个礼拜内开始使用 5G 无线网络频谱。上个礼拜，美国联邦航空局发布了新的适航指令，警告说 5G 无线频谱的干扰可能会导致飞机改道飞行。对于 5G 频谱可能对飞机上的敏感电子设备构成潜在威胁，航空业和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已经表示了极大的关注。